这个剧叫《人生切割术》，之前叫《离职》。
嗯
嗯，那现在我看那个它的条目里边正式这个改成《人生切割术》了。我觉得这个名儿，对这个剧来说更理性一些。
哎，那离职它英文叫什么？
它英文叫 Severance，
什么意思
？Severance
什么意思？
大概的意思就是隔离。
嗯，
隔离，
对，隔
离职还是隔离？
隔离就是分割，隔离的意思。
啊，分割是吗？
就是把东西给切成两半，可能就是这种意思。
嗯、
就大概我今天还特意查了一下。
嗯，那是离职的意思吗？
有离
职
的意思吗？
嗯，这个其实没有这个本意。嗯，
因为吧，因为
是因为你先说你，
因为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菲普迪克的作品。叫发心，讲的是
发想，
发想加的像发心
发
啊，发心讲的跟这故事很类似
啊，
也是上班去下班没有上班的记忆，但他那是一上了两年的班，然后两年之后就直接发心，直接拿心就领了工资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两年他替谁干，他知道替谁干活，但不知道干了什么，
嗯
啊，对，就叫发心，当然这个在中文有一个中文的译名叫这个。记忆裂痕，
哦，
就其实记忆裂痕的原名叫发心，所以我这叫离职，其实翻译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为什么现在叫人生切割术？
因为我估计可能跟它的原名有关，或者说是，
我觉得跟第一集也有关系。
而且我觉得叫离职呢，特别容易让人想起，哎，我就想起了一个是老舍有个作品吧，叫离婚。哎，你看这几个就串起来了嘛，三部曲，对吧？那个
离职、发心
啊、发心、离婚、离职，不是发心、离职、离婚，对吧？这个
两周之前，金花就说让我们看这个剧，说怎么着，跟我们形容里边的剧情，然后说了就是前两天都准备要录了，结果我们才知道他一集没看，结果呢，我就照着他告诉我们的那个、这个剧情的介绍啊，去带入这个剧去看、结果呢发现跟他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给咱们讲的就是一个离职的事儿，说一个人想离职完了，一直
死活离不了，
这个流程办得不顺利，然后我以为是一个职场生活剧呢，
是我以为是个喜剧
啊、哦、我没说科幻那部分，
结果
我不记得，
我
不记得，
我说就你看完介绍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知道要、啊、不是科幻我也不看了，
你当时也被分离，
当时我可能在分离状态、我不记得我当时说的是什么、我不记得我当时说什么、后来我那个下班之后我一看微信，我说哟要看这片儿有任务，然后我晚上就后来又抓紧看的、就当时看之前我也不知道、
你们家也有个大地下室、看来，
而且这是由这个汤姆克鲁斯主演的、这个大明星现在也开始回归
对回归电视台了，回归电视剧了，这个让人很意外，
你们都现在一点实话都不说了，
导演里边还有本斯蒂勒、
本
斯
蒂勒是主
创、这是主
创，
这
他所以就是刚开始看这片
是真的吧，他是真的吧、
他是真的，
汤姆克鲁斯那是假的啊，这本斯蒂勒是真的，
不但是本斯蒂勒挺让人意外的，我刚开始看、我真以为是喜剧，
对，就是本斯蒂勒这是应该是主创，因为我看了编剧团队
也
都是新人，
是
就编剧团队基本上是他带的新人，而且孟佳也是他导演的，
对，是他导演、他其实导演好多，包括他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撅着嘴的那模特、
反正这是一个由真实的本斯蒂勒导演的，由一个虚假的汤姆克鲁斯主演的。但我觉得这个剧特别有意思啊，就是长得其实确实跟阿汤哥有点像，这么一个演员，
有点像
去饰演这个剧，是不是好像在抖什么机灵似的？
没有，
但这好像在告诉你这个是不是有点像，但又不像那种就是人生投影的感觉？
应该没有了。那个这个演员好像跟本斯蒂勒关系不错，
是
因为好《白日梦想家》里也有他。
他演了好多，就是跟应该是跟那个谁本斯蒂勒关系是挺好的、因为确实是看他有很多剧，其实包括电影，
有他
都有他，
有他，
而且还有、
他包括那谁，包括那个《
变形金刚》里面那个
保罗·路德，
对。
对
他们这几个，
对他们几个都朋友嘛，然后、
我觉得他们好像这个咖啡好像还真确实好像差不多的感觉，他们在一块玩，
他们在一块玩，对，对他们
R 就跟那谁玩是吧？
对，各有
达蒙是跟那谁
大本他们玩，对，他就是有个小圈子，其实好莱坞好多这种小圈子，
对，
弗兰兰跟他们那帮什么烂仔帮玩嘛，就 就是他这本斯勒这个圈子，就是这帮人，然后他们玩他们的，然后拍了这么个片儿，但是真的挺出乎意料的。其实我开始不知道是本斯勒拍的，我是看到那个结尾弹字幕的时候，因为我这个极其不好的英文，我就看看这导演叫什么吧，拍这么好，
因为之前咱们看过他很多电影 啊，
对
啊，所以当时看这名字就非常的眼熟。
啊、我一拼，这不本斯蒂勒吗？这可能是不是重名啊？因为说实话啊，他的那个就是这故事，这个片子节奏比较慢，节奏比较慢，而那个很多画面很漂亮，它有点像那个什么《环形物语》，
对，
好多大空镜，然后在雪天的大空镜什么的，
包括
啊，
开发
对对，
开发者也很像，
但有点那个劲头，所以呢，觉得这个。就是本尼斯勒特惊讶，因为在我脑子里边还是我为玛丽狂啊，什么博物馆奇妙夜呀，
超级名模
啊，超级名模跟神经病似的，
已经成长了，你还停留在人家那个阶段，不是您现在已经追求这个更烧脑
啊，对对对，
艺术的，
对对对，但是后来一想也是，那个《白日梦想家》就是他自己导的嘛，
是
他确实是有这实力，人之前就玩得开呗，
他之前其实。2018年的时候，还有一部叫《逃离丹尼莫拉》，
嗯，
那个也是一个，就是也不算烧脑吧，
嗯、
但是它其实也是不是已经不是他以前的路线了，
对，
就是特别恶搞。
确实，他好像拍过类似这种的，
对，
嗯、
就那个剧其实
冲破束缚的那种感觉。
对、
嗯，
这个剧当时其实评分也很高，而且呢，其实也是。他作为导演，然后其实主创，然后这样的一个，但是他那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
我觉得这个挺厉害的。其实很多喜剧演员他最后走不出来自己的那个就是
对喜剧
对吧？
对，
所以导致因为一对比，大家就想到了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喜剧演员呀、啊，说港台的一些喜剧演员什么的，就是老会觉得他们永远会被框在那个框内。其实这个国外很多喜剧演员这也走出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路来嘛。这本斯蒂勒这个拍这个片还真的一点不喜剧。就这片儿，反正我从头到尾不觉得喜剧。
这是一部惊悚剧，
对，挺吓人的，
挺吓人的，挺吓人，
很吓人。其实很多地儿，就是它是那种细思极恐的那种吓人，它不给你一惊一乍这种，就是你看进去画面很漂亮，但是看完之后夜里睡不着觉。
其实跟这点就跟那个 Loop 和 Death 就特别像，
嗯、
就是那个叫《环形物语》和那个
开发者，对对对，
对都特别像。就是这部剧，你想那个是2019年，那是咱这是2019年、2020年了，
对对对，前两年了
、嗯。然后这两年之间没有再有过类似的剧，
反正
这个剧出来之后，而且它比那些再惊恐、再惊悚一点。
对，
我有这种感觉。
这个因为你职场嘛，《环形物语》那你觉得离我们远嘛？
啊、
嗯，对吧？
我在那整手指。
环形物语觉得离得远，因为那是年代问题。
对，
然后那
开
发者、
这个、
开
发者觉得是太高了，虽然是我们这个时代，但是我们这脑子进不了人那个地方。
对，你这看着不是一玩意儿
啊！对，我们这脑子弄不了量子计算机，
对
吧？对，
那是硅谷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对，那可能得是特别厉害的开发人员能有代入感、
嗯，
这个特别棒啊！这个工就是因为这个叫离职的这个片子里边，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日常能工作的
啊
就是
对着电脑看数，
对电脑看数，你觉得哪个不好你就批评他，
嗯，就批评他，你就。处理它，你就鞭笞它、
啊。对，然后呢，绝大部分的也是这个办公室这个小团队这点人，这点家长里短。
小团队，这不是说那一上来之后上百人的团队，人就四人。
而且主要的这个跟他们这个小这个工作小组，这个前几集主要对接的主要还是人事部门。
那算是人事部门，
算人事，算人事了，
这没干人事啊、
嗯、人事部门干不干人事咱不知道啊，反正这里边人事部门是没干什么人事啊，这个挺恐怖，越看越恐怖，
嗯
嗯，
因为你觉得就好像发生在身边，
好没干什么正经事儿似的。
对，那个而且再有一个啊，说实话我觉得恐怖点在哪儿啊、
嗯、
就是他们这科幻片里边提出这科幻概念，其实这算一就怎么说呢，算一种乌托邦式的，它跟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了，但是它是一种大概是一种乌托邦式、
嗯、
就是我们本来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你发现这个愿望实现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形式，反而更恐怖。因为其实咱们日常生活中就经常会说的，对吧，下班咱就别提工作的事儿、
啊、
对不对、有这句话吧、
你就前两天我就在那个网上看到有一个帖子啊，就是说我们之前公司里有一同事一个部门的、
嗯、
平时相处还行、嗯、虽然没有什么深交、嗯但是呢前两天这人离职了，
嗯，
前脚刚办完离职还没走出公司呢，就把在公司的所有群都退了，
嗯，
就大家觉得就是觉得挺意外的、
啊、
就是说还不仅退了群，还把这些同事给删了，同事
经验太少，
因为有的同事说还想发个微信、嗯、是吧，再告别问候一下，就
说
就还
讽刺我吧我干过一回，我有一回离职，
后来这人
干的
后来就是 后来这人发帖人就说我们平时也有接触是吧、
嗯？
怎么这人离职之后就这么决绝？
啊、对，哎，其实这也很有意思。
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然后我看这个帖子，就好多人都回复，
嗯、
有人就
说什么，
就说了很多，说那个说反正就很多抱怨吧，就是说，比如有些人可能在公司里边。可能他就是展现了他在公司里的一面，
哎、
他不想跟这些人再有更多生活上的交集了。
对对对对
对，
他可能也是因为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这人始终没有融入到这公司里，
嗯，
没有融入到这个公司里之后呢，他就想走，所以走了之后就想跟你们永远的这个就分隔，
嗯、
就隔离了，
隔离，
就想跟你们
隔离
了。
对，
所以我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联想到这个帖子，
其实是有关系，因为你看，就这个就是辞职之后把人都删了，其实我当时也没都删，有一两个这个
女的，
啊，这是女的，
就是
也有私交的都留着，就是你跟我生活中是有交集的人我留着，只在工作当中跟我有交集的，即使在工作场合上大家聊得特别嗨。然后那个，但是当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你不了解我的生活，我也不了解你的生活。
哎、那你们这可能有些其他同事还想跟你继续交往呢，那你就给人删了
啊，删了。就是后来也有就加回来的生气，你为什么删我？我说就是咱们没有工作交集了，咱们生活也没有交集，为什么要留着？
就是、大家还觉得就是有可能以后会做点什么？
不，这个确实，我觉得跟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我觉得原因啊，原因是因为当时我跟那个就是整个那个公司的一些氛围上是肯定产生了一些矛盾。
但是你并没有在公司里表现出来，
对，
所以你顺利离职了。
对，
在剧里边这，
对，
剧里边就是新入职的这个女的是吧？
特愣，
她就不想这个算女士吧？
嗯、
这女士在这公司里边入职第一天就觉得跟这些人格格不入。
对，
但是呢，她就。表现出来了，
对，我隐藏了，
表现出来了，结果呢这离职就很不顺利，
对，我隐藏了，后来找了一个借口，然后那个其实也不是借口，确实就本身就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把这事儿表达出来了，只跟人事说了、
哦、
然后就是人事那边也觉得确实我这个当时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往下发展可能会有很不好的影响。
哎，你我问一下、嗯、你这个入职大概多长时间？
还入职真是得有半年吧，
我
半年之后、
哦、那你比我那快，
我半年之后、
哦、你是之前就是在那个家的那公司
对有个半年之后的那个离职、哦、因为就是出现了一些对我的歧视啊，出现了一些对我个人身份的一些歧视，比如一些地域歧视啊，性别歧视啊，然后这个都我职场上遇到过，这些歧视都遇到过的，地域歧视、职场这个性别歧视都遇到过。然后那个，但是我当时
其实可能不是那些歧视
啊，但
可能只是为了让你接受，所以
对
用了那些歧视。
你说的没错，
可能啊，有可能
不用可能，我特确定
还有更深层次的歧视，他没有表现出来。
对，你说特别对，他核心的原因是想让我走，就是有一方向。让我走啊！但是他表面上是表达的这些歧视，实际内核不是。
你骑回去，
我就算了，人家级别比我高，就算了。
就说回来，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举那个例子，就有人发帖，就是说他看到有身边同事是吧，离职之后把身边的这些同事啊都删除了，
对，
跟他们隔离了。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他们还在，就是我离开了。因为我跟公司的一些这个中高层有矛盾，然后呢我很生他们的气、
嗯、
我不希望再被他们气、
嗯、
我为什么删到其他的同事呢？因为他们还围绕在那个人身边呢、
嗯、
他们每天还要在公司里表演自己特别忠心呢，
还发朋友圈呢，
他们还要不停的发朋友圈晒出来
哎
我们的领导又如何如何光明伟大了。
可能没有，可能也没有这样的人。
有挺多的，给我气的，所以我也无法确定他们哪天谁发谁不发，我就把所有跟我生活没交集的全删了。
你说的这是一种，就确实有这一种啊，就是说带着情绪离开公司的，带着负面情绪离开的，
嗯，
可能还有一种，
嗯，还有什么？
没有任何情绪，
嗯，
有
他
可能有这种哈，嗯，
可能就是他对这家公司
没感情，
没有感情，
嗯，
没有也没有感情，
这是一个吃饭的饭碗而已，
对，
人家就这么理解，
对，但可能就是发那个帖人呢，他走心了，
嗯，我明白了。他就是这个人走是觉得我换一饭碗，我为什么要留着筷子的朋友圈？
对呀、啊，这个
这个时候，这时候这个同事觉得突然发现，哟，我平时还跟他挺交心，我怎么变筷子了？
对、啊，我们平时还中午一起吃饭嘛，对吧？
嗯、
下午
一起用筷子，
下午还一起买咖啡什么的，嗯、怎么这人就这样？
嗯，对。
不过确实我因为我上班就属于。
啊、
我没有特别说是跟公司某个同事走得特别近，有走特别近，
他是
极少数，
要离职了，没有离职。
所以今儿这期节目是送给他的嘛，让他去年给我讲什么贺。 2048，今天给他讲讲离职。哎，
这是有这种的，是有这种的，就是所以你看这个剧呢，就我觉得这个剧的编剧啊，这个团队可能也发现了这点。我觉得在这个雇佣关系上，是吧？公司跟职员之间的关系上，其实是有社会性的共识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发现了这种点，这种点肯定不是。在很多国家，很多人群
都有，这
是
很常见的。
那就是这个剧正好就把这个给咱们呈现另外一种你说的乌托邦的形式，是吧？这种近未来式的这种，是吧？那现在你们既然不想跟公司有太多感情上的瓜葛，是吧？那现在很好，你就作为切割术，
嗯。
是吧？上下班给你分离起来，
上班是上班，下班是
下
班，
下班
这两者之间的记忆完全没有任何重叠，你也不可能知道，因为人家有各种的
手段。你不想聊你的隐私，那这工你上班之后
你就连隐私都没有，
也没有跟人跟你聊你下班。
你上班的时候你都记不住自己隐私，你聊不出来，你都不知道自己隐私，
都不知道自己姓啥。
虽然同事们依然那么八卦，但同事们只能八卦公司的事儿，他八卦不到你个人身上，因为你也自己不记得，你也不会说。因为你看，其实好多人都不愿意说自己的事儿。但在办公室里边，比如我突然接一电话，哎呦，那别人就听着，哎，他好像分手了，对吧？
哦、
对吧？就开始给你穿八卦，就干脆这个你上
小区边上有一个
啊，对，干脆你上班的时候手机什么的就都交，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一上班你只有上班的记忆，你没有私下的，你没有私生活的记忆，你没有日常生活的记忆。你就没有那个枝端末节能让别人传你八卦的事儿。
而且我跟你说这事儿啊，对于管理者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你们在一起的谈资变少了。
嗯，
你们这摸鱼的可能呢，就只能是说聊聊公司这点事儿、
嗯。
这点事儿那就三
五个人。所以他这个剧就是通过这个主角是吧，
嗯、
小马是吧，上班，
嗯，
然后过电梯，就走这个电梯的时候，就他这个人格就转换了。
这是一个姓马的人，
对吧？他是不是叫马克呀、
啊？是啊，是啊，就是小马嘛，
小马
就是咱们节目有每集都有马，
我必须多说马。就是你看他进入电梯之后就，他的两个人格就转化了，而且他，我觉得剩下什么换手表、换衣服、鞋，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
表象
了，是吧？他就其实想告诉观众，他现在
换了身份了
。
对，
他而且这种身份是把记忆给割裂开的。
对，
他下班的记忆跟上班的记忆不是互通的。
对，不互通，不影响工作。
嗯，
这特好。你比如说这个主角小马，他姐妹就是他家里姐姐要生孩子，这个挺让人着急的，对吧？
嗯、
这个上心的吧。
嗯，
说他这多影响工作。这多好，一上班你姐姐生孩子这事儿你忘了。
对，你要是想那什么的话你彻底请假吧。
踏踏实实，对，而且就是什么休息就是休息。那哪一天给领导打电话，哎呦今儿不舒服我不想上班，那你就别来了，请一天假，该扣一天钱、
嗯、
扣一天钱，这一天你也不用谈工作。
对，
对吧？这你说弄的咱也老说私底下老这个一下班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什么的，老得想着工作的事儿、是弄的就是不知道什么工作什么
什么工作。有什么微信工作群，大家都很抵触这个，
对
吧？
这多痛快，跟你彻底切割开，下班之后一点工作不用谈，你在家也没有什么值班什么的，全没有。
但上班也不用你加班，每天准时准点下班。
对，
所以这个里边我觉得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嗯，正点上下班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不是挺好？
聊个屁呀、
哎！那你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公司，是吧？如果现实中真有，
对，
那很多人应该觉得。非常高兴、
啊、对
呀、
啊、就是你想啊，就是咱这个现在咱都是在不上班状态的嘛，
终于得到这个什么劳动保护了。
对
呀、
啊、咱就这么想一想，一闭眼就是一走进电梯下一秒的感觉就是走出来了
啊、
工作完了、
相当于就是你把你的
钱了，
你把你这八小时就是彻彻底底的是吧、
啊、
就是出卖给公司了嘛。
对啊，
公司来用你的八小时就行了，
你看工作效率也高，不用加班，
对，
然后你又没有痛苦，对吧？你就拿着钱了，多好的事儿、啊、
不用想着回家还得开荒副本
啊。对，你满脑子想的就是玩
的事儿。其实你上班的时候想的比如我下班要去哪玩、
嗯、
吃什么好吃的是吧、
嗯、
下一秒其实你还能继续想这个事儿。是吧？
他就没有下班生活，人也不想，
就是
上班，对，
就是你上班一进电梯，跟你一出电梯，他、
嗯、
那记忆又接上了。
是的，那是接着的。
对，这挺厉害，
这
好不好？
这挺好啊，
好好
啊，
我只能说挺厉害，
就大家都觉得挺好啊。
我只能说挺厉害。
这你们不想上班，那就把你们所有上班的记忆不一点都不让你的这个人生活染指的、
哦。对， 所以这个片厉害就在于这个这一点上，
好吧，
啊，这个就很乌托邦，
就听着特别美好。
对，
而且关键是什么，你下班之后别人想跟你聊聊你公司的事儿，你完全不记得。
对，这还就是防止泄密了，
防止泄密。你看这个这两年网上不有好多人说吗，啊，什么我在公司什么我什么得了病了，公司把就是要开掉我，
嗯，
然后我过了35岁工资不要我，
啊，
你这东西你在外边你传不出去了。你传不出去了，
对
对
对
对
对对，你说这实在没控制住情绪，发完一说，结果弄得所有公司都不要你了，对吧？也挺可怜的，我真的挺就是
被曝光网暴，
对
呀，
我对吧？咱们这个，哎，想想挺，说实话，这事儿想想听着挺难受的，
挺好，
挺难受的。
我觉得不是，我说这个剧这个设定挺好，
但这设定你就不会出现这情况了，
嗯，
不
会，没有这个情况，
没有这情况，所以感觉上是挺美好的。但是这故事比较有意思，就在这儿。他给你拍的是这帮人在上班，他不是拍这帮人如何逍遥自在的生活。大家一直都在想的是，我一闭眼一睁眼我就拿着工资了。他没想过那个8小时的自己还是有意识的。
哎，
那个8小时里边那帮自己，你一群没有就是没有生活，脑子里记忆只有工作的人，生活是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厉害的一点。
而且他其实给你了好多这种代入视角，
嗯，
就是有老员工
啊，哦，对，
但是不升职。
嗯，
有这样的，然后还有呢，就是特别虔诚的员工，也有那种就是目的性特别强的员工，
嗯，
我就想把这8小时啊给到公司，因为我有些事儿不想想，
嗯，
这生活里的事儿，
嗯。
还有些人呢，就是醒了之后都不知道自己来这儿干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这片子一开始的这个也不算女主吧，
算女主，不是，不是女主，是女主啊，就
好吧，那算女主。
嗯，
就他的这个视角就比较有意思，他不知道自己是要来这儿上班了，
对，
因为他是完全新生的一个记忆，相当于其实刚刚接受了他们这个分离是要做手术的，
对，
做了一个脑部植入的一个芯片手术，
开颅，
哎，然后进到电梯之后自己就忘了自己是谁了，
嗯，
所以这一打开电梯啊，包括自己一醒来的时候就在这个一个办公桌上醒来，
嗯，
你当你桌子上醒来的时候，你不是
会议室
特别这个那个镜头，说实话特别有深意，
嗯，
就是这个身体就是在会议室出生的，为会议而出生的一个，
这可能是当时导演讲戏的时候就这样讲的，是吧？
真的，他那就像一个孩子似的，在一个办公桌，如同一个子宫一样，他在那个一个俯视镜头给他拍出来。他为什么要选在办公桌上这出生？他是为工作而生的，
嗯，
这个记忆，你没有任何私生活。
外边还有爸爸妈妈跟你说话，
对，
回来问你5个问题啊，
你是谁？你出生在哪儿？就看他有没有之前的记忆，
对，
然后重新教给他你是谁，
嗯，
啊，你住在哪儿？然后对吧，然后进行破冰，然后这个几个团队坐在一起还滚个球，谁去介绍说什么。但是这里边情况出现在哪儿，就是这个女主，其实我先说一下这片的比较有意思一个事儿啊，就是这每个人都是上班是一个私生活，就是这个私下的生活，这个日常生活是一个记忆，但是我们能看到在日常生活中有记忆的其实只有男主角这个小马，
嗯，
这个小马哥，只有这个小马哥去用镜头去表现了他下班之后是在干嘛。另外三个员工，他那一个办公室里4个员工，另外三个员工私下是什么情况，
嗯，
为什么
不知道，
为什么来这个公司做这个手术是完全不知道的。
对，
所以这个也形成一个这个悬疑。所以这个女孩呢，就是剩下三个员工都是在一直工作，新出现这个女孩，这女孩叫贺丽，
对，
啊，这个，小丽，这小丽这女孩呢，那都是叫小贺、小丽、
小丽
。这小丽这个女孩呢，表现的比较叛逆。
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儿？我是
她比较叛逆。当然了，这个他们这个部门的领导呢是小马。这小马说一下，是刚刚去人事部门见过大佬的
啊，而且是刚刚被任命的
啊。人事总监刚跟他谈过，说现在你们那个原领导现在离职了。你现在升为你们的领导，但是这个借这样他们这个还剩三个人，还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努力工作，一直想得最优秀员工，啊，这个这么一个角色，哎，这就如同我刚入职那个第一份大型互联网公司的时候的刚入职的自己，目的只有一个，上台领奖，体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另外一个员工呢，是一个叫欧文，是一个岁数比较大的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油条啊，反正但是跟谁说话呢，都是一嘴的这个，就是公司感动了我，公司表这是他，我觉得特老油条，他到底是不是打心里边这么爱公司，我觉得说不好。
是那个
欧文，
就变形金刚里面那个。
哦，就是那个
老大爷里边岁数大一点那个，这说不好，但是他
老欧
啊，就他有一种这个就感觉特别的这个 恪尽职守，然后对公司特别有信念，
尊敬。
对新员工一说，新员工一犯什么错误，说那你还是不了解咱们公司的伟大之处。
你看过手册吗？
你对咱们应该带他去看看 CEO 当年怎么创立公司的那些视频，
光辉事迹，
那些光辉事迹。咱们去那个叫什么叫永恒，去永恒去看一看公司永远的光辉的这些事迹，
其实
就
是
能感动这些新员工。当然我们去看完之后，我觉得毫无意义，不知道他哪儿感动的。但是后来他的做法其实也很奇妙，这个人长期的这个摸鱼。就
老油条嘛，
老油条嘴里说的叭叭的。
你看他见那个人事派过来的这个，就是叫什么，算是助理吧，
人事助理，
人事助理过来的时候，他都得站起来说：“哎呦，叫什么小米先生你好。”
哎，这我最近看了一个抖音号，是一个那个人演的，就是演自己是一会计，然后面对不同员工的时候的说话表情什么的，特别有意思。但凡级别比他高就要站起来，
哎，
就这是一个办公室非常重要的，咱有时候不懂啊，就是以前上班也不懂，领导来说话，领导还蹲我旁边，太幼稚。你看领导来啪马上站起来，哎，王总您好，就是对吧，
王哥。
因为他那里边有那个，我说那抖音里边有看那个有一集人说特到位，就是说有一个原来同级后来升职了，然后那个人来，他说哎，那我现在需不需要站起来跟你说话，
半蹲吧。
所以这里边也是那个老员工是非常懂这个职场的，
甭管我岁数比你大还是我经验比你强，但是你只要是说你是我的行政管理部门，
对，
那我一定站起来跟你说话。
哪怕人事助理，按道理说没他工龄长，没他级别高，但是人事一般是强势部门，人事一般在这个企业里边是比其他部门要高一半级的。
他怕那个人家给他打小报告，
他就站起来，就那种啊，
他万一回去说跟领导说说话，他不站起来，
对
呀，怎么讲？
举报他领导，举报他小领导，
对，
举报这小马哥，说他没按公司规定，新员工入职之后要跟我们合影了才能换掉老照片，他提前一天就换了。我对于公司的忠诚，虽然这是我的领导，但我必须表现出我对公司忠诚，但实际呢，上班净睡觉，就出叫出小差，就是这个睡，就是做，其实做噩梦。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我看到第五集，
对，就现在出到第五集
啊，这个应该后头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他到一会儿又讲的是工作，是工作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他出小差这事儿，开小差这事儿可能是有原因啊，但是他就经常的开小差，然后被叫去那个训话，就批评他，然后后来就变街溜子了，就在。
人不说叫该溜子，
该溜子，
该溜子，
跟他妈这个，跟他妈这
汉语嘛，我说
啊，该溜子，对对是。
那咱应该
叫
什么？胡同串
啊，就是胡同串，哎，这叫应该叫胡同串的，
满胡同串呀、啊。
因为他们底下那个，他们在那个地下室工作，就是人一进入这个地下室，就只剩这个工作的记忆。他们里边做的跟一迷宫似的，有好多这个小道、小通道。道理上说，就是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一般来说，就是手册上好像提过，说不要各部门乱串。
对你这部门
啊，
就进你部门那电梯，上来之后你就在你那部门里待着，除非让。让你去哪儿哪儿，
有
人带你，
有人带你去哪儿，找哪个部门合作，你再去。没事就在你自己屋里。
他们其实一般没有跟部门合作，一般只是去那小黑屋和去那个
去跟人事部门去，
对，
被人事
训
话
嘛。
但是他就说了，他又老说那创始人，因为他就是对创始人的这个特别虔诚嘛，表达的都背下来。这个创始人语录，创始人说部门无界，想批直提，我就要去别的部门看一看。他就玩部门无界，就开始他妈满街串，满他妈胡同，根本不工作。他工作真的不认真，特别
只有那个那哥们儿叫什么来着？只有那哥们儿
小胖，有个小胖，
天天小黑胖，
小胖就是那个一直想得这个优秀员工的
啊。然后他们这优秀员工这奖也挺大
啊，就是什么一指套、指头套，什么华夫饼、
华夫饼派对
啊，就是。哎，你就像不像公司？就是你好了，给你发个五年，干五年发一小铜戒指，上面刻上哪五年，
有发金的，有
发
金的，发
金的的
啊，
铜婚、银婚、金婚，
有那个金币，那是五年金币、十年金币，
有
这样的铜币
啊，
银币，
就为了赢这个，为了赢这个，所以他就特别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后来呢也开小差，就后来反正我看到第四集的时候啊，就这办公室四个人没有同时坐在那儿工作过。
就基本上不坐那儿工作了，后边已经开始。
所以我觉得这样挺好啊，就是你这八小时工作虽然出卖了自己是吧，
但
是
八小时在里头也在耍，
对吧？也这公司也没有说就是监视让你们，
没有监视的很严，
也没有说让你们高强度的那个、
强度很低，
对吧？
领导都说了，我们已经努力工作了，这个季度的东西我们一定能提前完成
啊。
那个也有茶水间，也有那个零食贩卖机，
对、
哎，而且是公司给你提供那个
硬币，提供硬币，
每天能用两个，
对。对 对，
那挺好的、
啊。然后没也没什么摄像头盯着，有的有办会议室，有的会议室有摄像头，你、
啊、
这不是所有办公室都有，
啊、对、啊，
所以给你好
工作也不难干，
啊、
就跟那儿挑数，你觉得哪个不好，让你不舒服，你给他删了就完了。
人家说这小胖最后偷了本，就是那捡了本书，上班一直看闲书，对不对？上班一直看闲书，没错吧？然后他们这工作是什么？就说了。就咱不这个，我觉得这工作这个事儿是最后这个片儿最后要翻的一个大的一个梗，埋的一个梗。
因为其实说白了，我们没看懂他具体是干什么，
一会儿可以猜猜。
对，因为但是他现在要干的事情呢，就是这屏幕的数啊，不是那一二一二一二，就是那个就是计算机语言，它是从那个一到九就各种数的一个方阵组合、
矩阵、
矩阵组合。你看哪个数不顺眼，你把这数挑出来，因为它有各种的感受。现在其实只讲了一种，是说你看这数之后你会害怕。
对，对
我会有，
你会有什么？
我有时候剪节目的时候，比如卡在金花这句话是5分14秒，我说太不舒服了，
你就是去了把那四都挑走
了，我就会故意把这话我就就给它挪成515或513。
我看那个片儿，因为片儿里演他们那工作了，就是对着这屏幕看一堆数嘛。
是，
我也看着有些数觉得不舒服
啊，我就一点感受都没有。
我就老看，因为它是那个鼠标滚到哪儿，那数就会变大嘛，放大嘛。
它
小，对，它小的时候，它就那数还都小的时候，我觉得没事儿。但确实有些数放大了之后，我看着有点不对劲儿，尤其好多零，我老想给它删了。
零，你删它干嘛？
你不喜欢零
啊？
你不喜欢零，
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因为它那个零的那个造型，其实跟其他的数造型不一样，
跟八也差不多呀。
我觉得不一样啊，我就不是直观感受，所以就我也在体会。
你是不喜欢零，
我在体会。我看好多五，我就觉得特高兴。
你去，
那我觉得看四应该是最难受的，那造型的我觉得最奇怪。
那艾文就讨厌四啊，所以他这工作特有意思，
是啊、
就是你看屏幕这堆数，你去随便翻，因为有特别特别多的数，
嗯、
你随便翻，用鼠标一篇一篇翻，你去看哪个数你觉得你不舒服了，
你就给他删了，
你就给他删了，
完了，
这叫啥事儿？对吧？这叫啥事儿？而且后边中间主要有细节，中间提过一次，因为那个女员工来了之后对这事儿特别抱怨、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安抚女工说：“不然你今天挑点开心的数。”
嗯，对，因为他那个里边其实是分，因为我就细看了一下，他分类是有分类的。
对，
他那个有好几种分类，
那个
有一种是
界面上哈，
对对，界面上，当你去归类的时候，他有一种是可怕，
嗯，
可能还有开心，
嗯，
可能还有让你就是比如说有其他的情绪，
嗯、
就是有
好奇，
对，有这种的，
我看见七我就特好奇，
关键是什么？就这种工作，
怎么了？
关键是这种工作。并没有强制你说你一定要按照什么好，
对，
没有
写300页 PPT 这必须得写完，
也不用
你只要干了，就其他人会为你欢呼，
对，
太棒了，
哎，真的就这工作，哎，没难度吧？你就是凭感觉，
嗯、
而且你不
是，而且也没有强制要求你一天要筛多少数，
对，你觉得都不好就都不好，
嗯，
你就是你看多少，他规定你看多少，你只要看了就行，
挺好的，
你看了你觉得不好，而且没有就特别棒的是在哪儿？他没有那个人去考核，这数不可怕啊！你为什么觉得可怕？你给我说清楚了，我就觉得可怕，我特主观，我就觉得可怕，我这工作就算完成了，多舒服一工作呀，对吧？还我觉得还是工作强度不够，所以他们内所以内部出现了情况，对吧？然后这小马哥呢，是属于这个，就是一看就是主角形象，长得跟汤姆克鲁斯似的了。领导给他，其实我觉得小马哥为什么生他，后头肯定还是有大事儿的。
那不是，那肯定有大事儿，一会儿就会讲到。
有他后头是有大事儿的，就是生他而不生老员工，这是有原因的。所以他，但是他对于上班的他来讲，他觉得就是自己升职了，也挺高兴的。然后想带领团队这个好好工作，当然。他老领导走了嘛，他作为新领导得需要补进员工来嘛，就把这个小丽给补进来了。
嗯，
小丽进来的抗拒状态是特别强的，
对，因为就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啊、
嗯、就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就想我这得离职，我这能不能写离职申请报告。
他是先这样，先是说认为自己啊
嗯
被圈养了，自己属于工作的奴隶，因为他就是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他知道自己是将会他这份记忆将是永远的工作，永无止境的工作，他认为这如同地狱一样，
嗯，
所以他想的是我要离开这儿，我自己绝对不会就是让自己签这么一个分离手术的，
嗯，
我觉得自己就是有问题，我一定要
你说这个是正常人的可能 会
在那个环境内，
但是其他那几个员工是从来没有想过考虑过这个事儿，或者说觉得这事儿也很正常啊。
对，其实是
会不会他之前那个分离手术做的不彻底？
也不是，小马是有原因的，
啊、
小马是明确有一个原因
啊。对对对，
其他人没演。小马的原因好像家里边这个妻子去世了吧？
对，
他有一个伤痛，他有一个伤痛，他在这个公司反而会喜悦，所以他自身能感觉到他在公司的时候是忘记了某种伤痛。
嗯，
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
时间内就忘记了。
他没有特别欲望是想出去。
嗯，
他
因为他妻子去世嘛，等于他一回到那个下班之后，他老想起他妻子去世。
他一下班很忧郁，
坐在车里闷闷哭、啊。
对，所以他觉得上班反而会让他轻松。
嗯，对，虽然说他不知道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但是他感觉得到，因为像他有同事跟他说你今儿早上上班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你昨天生活中的你肯定很痛苦。
是，
所以他其实多少能感觉到。
哎，我觉得这也是把现实中的很多那个问题扩那个戏剧化放大了，
对
吧？很多人就是想用工作来忘掉自己生活中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嘛。你像咱们之前也有很多同事，可能人家就是想把更多的热情跟精力放在工作上，是吧？人家确实能取得更多的成绩。我说这个
合理的，是这样，很多人就是生活中不太如意，就在工作中去努力嘛。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
啊、你之前不就有一段是
生活中很痛苦，
啊、
不是？
你为了好好工作，还把自己剃成一秃子？
我那掉头发，不是剃的，
就是好好工作的
还说的跟明智似的。我那掉头发了，当时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中可能有很大的痛苦。你到工作当中你没法安心工作，
嗯，
所以反而需要这个手术。这小马就是这个问题，
是
他在那个就是如果说啊这是一个正常没做这个
小马本来是历史老师，
对，如果他没有这个手术的话，他会出现什么情况？他很痛苦，他日常很痛苦，他工作当中这个痛苦是忘不掉的，会影响他工作不了了，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生活工事业全部都衰败了，
嗯，
这人可能就废了。他这个手术感觉救了他了，所以他并没有特强的意愿非要出去，
嗯，
他并没有，
并且其实在外边跟朋友聊起这事儿，别人那样说这个、
嗯、
说这分离手术其实这不太道德
啊，他还挺支持的，
他
跟人急，
他跟人急，他跟人急眼了，说你说怎么了
啊？
我这觉得挺好，因为其实这种痛苦可能没有其他的解决通路，只能自己去消化。那自己去消化的话，这就是时间。
嗯，
时间如果有一半其实被工作占领，我完全不去想它的话，那其实就是一种最大的。
我觉得我倒不觉得说是工作能解决他的那个痛苦，
嗯，
是先管解决吃饭，因为他可能会需要、嗯，因为这个痛苦如果在没有这个设备的时候会延续，这个延续会影响他吃饭，就影响他工作挣钱。
嗯、
这样可好，挣钱踏踏实实上班，很优秀的样子，
嗯，
啊，一表人才，很优秀的样子，对吧？
但是我觉得本斯蒂勒作为一个也算是好莱坞的这个大明星了啊，这故事背后的这内核特别生活，
特别生活，有生活。
他不是以一个演员视角去看待这些人，而是说他从他的出发点，就是说他看到了这是公司这职员跟公司之间的这共性的这问题，
这特别厉害在这儿。如果他就是上来直接就一直批判这个行为，
嗯，
其实就没劲了。
对，
他有意思在这些人，就是除了那个小丽，剩下这个你从小马身上看到，他认为这项技术好，而且这项技术在解决他的实际问题，
对，
对吧？但是小丽到底生活中什么样，实在是不知道，因为没演。
我就那个猜想，会不会小丽是他那去世的妻子、啊？
不是，因为有一镜头，他们在那个外边遇见过一次，互相不认识。
哦、
他们在外头就遇见过一次，
对
对
对
对，
这也是一个细节，就是他们这个上班啊，就是为了避免你大家其实你这都来这公司上班、
嗯，
多多少少会认为，哎，你是不是我同事啊？
嗯，
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就是首先电梯只有一个人坐，
嗯，
不是说这一电梯人四五个人夸下去之后、
嗯、
啊，你们几个人是同事、
嗯，
他们这下班时间有安排的，
嗯、
你是五点、
嗯，
你是5:05，你是5:01，
嗯。
你是五点，所以他们下班之后是完全谁也不认识。
对，下班之后谁也不认识。没错，要如果一块儿出这公司，我能分析啊，这可能是
我
同事、
哎。
我
只能认识门口那保安大哥，是吧？
对，
保安大哥，哎，那个小马你来了啊，
嗯，
小马你回去了，
这也好，这个防止了同事借钱的行为。同事借钱是一个很尴尬的行为，
借还是不借？
因为你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但你又跟他没有那么多私交，
嗯、
他管你张嘴借钱，你是借是不借？这不，你说不借吧，万一工作上产生矛盾呢？
嗯、
借吧，你又觉得我跟他
还是
这
大脑分离术挺好的，挺好的，解决很多。 其实这个解决很多这个员工的顾虑。
哎，这就是那个小丽的这个情况。小丽自己他会觉得，就是在工作中的小丽，他会觉得自己永远在工作很痛苦。
对、
啊，而且他觉得自己被控制、被奴役、被资本家这个榨剥削。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啊？
你想你，
那老欧也没有，小胖也没有啊。
对，就是他们就是在这当中找到了归属。为什么没有这个小胖那个？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找到荣誉感了。他可能现实中
优秀员工，
他可能现实中不太行。
哎，不是小胖，不是说他现实中是一个挺厉害的人，
他吹牛呢。
他们不是全都自己在那幻想
吗？他自己幻想，
我家里头有家庭，抱着仨媳妇儿
啊。他自己就是因为他们工作当中自己不知道现实中自己什么样，就开始幻想嘛，对吧？而且他们那个
我当真了，
而且他们
就是这有这么一身边一同事跟着吹牛，我当真了。
而且关键是什么呀？他们那特孙子，他们有一心理辅导师，就是一旦你情绪出问题了，就开始找你过来念，用特别那种声音给你讲述，在现实生活中你很幸福，你生活得很开心，你有一个可爱的妻子啊、你因为这些应该在这里一直努力的工作，他们都是你，对吧？就是他跟你说你外头生活得很好，你这工作是为了生活呀。你这么在这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你在生活中你能享受生活呀。这给他们洗脑了，那小胖就明显有一种被洗脑感。
我明白，他这确实，如果我们自己内心揣测的话，就是我干这件事儿，我要有更多的这种
回报。
回报，
对，
我要这个回报，其实就想让我自己知道，
对。
是吧？我觉得我付出这些努力是有意义的。
对，他那个心理辅导是给你讲你外边什么样，但恐怖点在哪儿？他就是俩人单独的，一女的给你念你在外边是干什么的，是过得多好，
你连问都不能问。
对，你都不许提，就是说你不光不能问，你不能表达出你对某一个方面有兴趣。比如说你有一个很美的妻子，然后你笑了，说你对你外面的某一个方面有了特殊的这个兴趣。
那这也太难了吧？你跟我说这么美好事，我还不能，我还有无动于衷。
你可以都笑，你可以从头高兴到尾，你不能精于某一个点高兴。你应该对你
这怎么感觉像是那个就是。我前天看那个视频嘛，就是说憋笑记录嘛，就是憋笑实验，就是给你放一堆特别搞笑的东西，但你不能笑。
嗯，
他说你他妈别跟我说好不好啊？
让不是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扣分，不是说完全不能、就扣分。
扣完分会怎样？
就分太低，比如不及格，你就得重新做这个心理辅导。他目的是什么呀？是让你对你外边的整个生活进行这种体会跟幸福感。
那你到底想不想让我对我外边的生活？
你不能因为一个点幸福，因为这会影响
你。
你得是整体，你对我外边的生活很幸福，哎，而不是说我外边的生活因为我娶了个漂亮媳妇儿很幸福。
你说，比如说，人家跟你说你那个你家里头有仨孩子，
啊，
压力太大，
太大。
然后你说你这是证明你能力很强，啊，你这个某方面能力，你说哎，
对，这就
不行，这不行，
你这就喜形于色了，影响工作，对我很平缓的生命。
金花
啊，
你在外边有两个孩子。你笑了，
我家里啊，
他整体都笑了，
整体都笑，我整体都笑。我一听到我的私生活，我就很开心，你知道吗？别外边，这我们又没做分离术，你外边说的跟我
家你媳妇儿有一米八高
啊、嗯？对，你说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还
是一米八高，
快了，快了，没到呢。哎，就这意思。说我这小丽，把小丽这说完了。这小丽啊，是这个什么呀？虽然她就是说镜头没有以她为作为主视角、我们看不见小丽的私生活，但小丽是这个团队内出现之后，这个故事的这个核心角色。
嗯，
她不是主，她不是那个一号角色，她不是一号主角，但她是引起整个故事的核心。因为后来都说了嘛，说你来之前我们这儿都挺团结，挺好的。
我们这四个人天天坐这儿都好上班，
就你来了之后，我们就没在一块儿坐着上过班。因为比如说这小丽第一天，就是他们有要求，就是说里边人如果连续提三次要离开，是允许他离开的。但是可怕点，其实细思极恐点就在小丽这儿。就让他走了，就是你离开这儿吧，
你再提一次你就可以走了。
对，这就真提了三次，正给他带门，你出去吧，你出去就行了。结果出去了，作为这个职场小丽来讲，他感觉推开门的一瞬间就又进入了这个门，就感觉像是一个这个无限循环的这么一个
就跟鬼屋似的
啊，跟诺比乌斯环似的，你永远是在这扇门，你推开迈出去你就回到这里边，迈出去你回到这里边，你眼看着外边楼梯间你就走不出去。
嗯，
但是后来他就是这个片子后来从另一个视角拍了嘛，实际他走出去了，外边是人事助理在那儿站着呢， 人事助理跟他说说的，哎，然后那人说，哎，我怎么出来了？因为他没有上班的记忆，是外边的记忆。说我记得我刚刚那个做完手术走进办公室，然后我怎么现在感觉我怎么就到楼梯间又看见你了？他说，因为我们在走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就是让你尝试一下你走出来什么样。
嗯、
你看你现在走出来了，你再推开那个扇门，你可以重新回去工作。
我觉得这不好
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
欺骗
囚禁了，
对，
是吧？
欺骗了，
引诱我，然后、
我跟你说就传销了，这就上传
销了。我觉得这故事在这儿，我觉得应该处理的更巧妙一点。
他这讲什么？这公司有问题，这公司就是
不能让你随便走，
这只是开始了一个点，后来是逐渐放大，因为这个点
那就是还是有一个阴谋的，
有阴谋，
那肯定有阴谋。
他这小丽在这块来回出去了进了
三四趟
，每次都说服外边的自己相信工作是很美好的，你只要走进去你就一闭眼的事儿。他每回都走进去，但是作为工作的小丽就很恐怖，无间地狱啊！他后来说了，这里就他妈是地狱，
嗯，
因为我永远不能，就是我这个意识是永远不能
出去的，
我这个意识是没有私生活的，我这个意识只他妈有工作。这是无间地狱，外边那个人很享受，但是我受不了，就是他那个分离了，他没有像其他的员工似的听人。
他可能还是手术做的不彻底，
对，可能想法不一样，我觉得想法不一样，很有可能最后这手术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手术
别人可能带着有点目的性的东西，人家还有点记忆，
对，所以这女的
痛苦，
这女的到底是干嘛的不知道，
嗯，
弄不好，我怀疑弄不好这女的呀可能是什么间谍，
就是外边这个必须得进来，
对，
里边这个就必须得出去。
很可能外边就是没有一个什么事儿强迫他进来，他外边是个任务，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问题。因为小马是在外边很痛苦，
他有可能是在外边是想进来执行任务，或者说想挖掘这个公司的黑料。
对，但他进来的时候，他这记忆没了，他又没有感觉到他比外边快乐。小马那个很明确，外头很忧伤，进来的时候眼睛都是
红的。有可能他就是那个什么。旺达与幻视里边要往里进的那黑人姑娘，
对，
他进来之后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但是他肯定要把什么东西带出去
啊，
那种感觉，
对，
是吧？
所以这个小姑娘这小丽啊，这下一步就尝试了各种把东西带出去。
所以小丽就是在这里边的一个执念是什么？就是我要把信息带出去。
对
啊，
虽然我现在他每天，因为第一天他觉得是无间地狱嘛，但到五点一刻了，说你下班了啊，能下班？对，你下班了，出去吧。大家就特高兴，下班了出去，下一秒又进来了，第二天了，说我没感觉，就说但是你看你睡饱了，你现在不困啊，你现在不困不累，
而且你精神愉悦呀。
哦，我觉得这确实也有点恐怖
啊，你不困不累，精神愉悦，咱继续工作呗，继续找数呗，他就有点崩了，
这确实有点，
他就有点崩了，
就有点崩。
崩了之后，他就说我要给外边的我留一个信息，说我要辞职。
嗯，
我觉得这个手术应该是说让人感觉是有这种空间时间的。流失感会不会更舒服一点？
想睡一觉，
那睡觉也不是啊，那你也是也一闭眼一睁眼就醒了呀，
就是很复杂这个事儿。
哎，对，你们会觉得睡觉，我睡了好长时间，会有？
我会，
我也会，
因为我长期做梦，我特别累，每回睡觉都特别累。
嗯、
然后这事儿就是，他开始尝试往外东西，这时候他们提到了一个技术。说他们这电梯啊是有这个信息检测功能的，
嗯，就是整个大楼吧有这个信息检测功能，任何跟文字相关的东西，无论你写在哪儿
啊、
这刚开始啊就想就是写在纸上，
那带不出去，一进电梯，他开始说你这肯定假的，你这蒙我呢、不可能有这种技术，
对，还问那个谁小马哥，你想没想过这是公司骗你的？你试过吗？
对，
你就说
什么你都信，
得勇于尝试，你知道吗？就真是了
啊！这姑娘确实可能在外头，她弄不好是
有点货，是吧？
有点货，所以太机灵了。开始先是随便带张纸出去，发现是不带不出去嘛。
嗯，
然后后来开始就是她那特机灵，她在拿俩胳膊拼字儿
啊，就是说 let me out，
就是对让我出去，写在胳膊上。但是这胳膊怎么拼字呢？就是一边胳膊写这字母的上半截，一边胳膊写这字母下半截，俩胳膊拼一块才能看见，
而且还得照镜子才能看见。
对，照镜子拼着，所以是倒着的一半的这个字，你一看就是一堆竖道、
嗯。
说你看这是字吗？这能带出去吗？对吧？
这倒是没尝试。
小马哥他说我都看出来这是了，你把它拼一块就是，你给擦了吧。然后后来吃笔帽，把那个纸条藏在笔帽里，叫吃笔帽。后来
小马哥过来说，他们这个呀，甭管是你怎么弄，里边外边都能查，而且呢会根据你吃下去的时间，然后看从哪个眼进去掏。
那么吓人。后来这个小丽，这个故事里边，我觉得特精彩的，就是我一开始被这个吸引，我也是看了一些预告和一些这个 短的这个剪辑把我给吸引的就在这儿，
切手指头，
就是小丽太猛了，小丽最后是拿了一个裁纸刀，
嗯，
摁在裁纸刀上，我爸老有那玩意儿是切纸用的，跟所有人说你们现在让我给我外边的我录个像，因为他是说公司允许他提离职，
嗯，
但提离职必须是公司和自己同意，就是和你同意，
就外边的你，
但是哪个你不是公司内的你，
嗯，
是公司是生活中的你，因为生活中的你才是本你，
嗯，
那是拥有你从小到大的记忆的，而工作中的你是生活中的你出卖的这一部分记忆时间，
嗯，
所以得是生活中的你允许你离职你才能离职，
嗯，
所以他就是说给自己开始这个提了离职，结果生活中的你不同意，
嗯，
他就崩了，他说生活中我为什么不同意啊，因为我觉得啊，我个人觉得你会发现这几个角色吧，他上班下班虽然记忆不一样，但性格是类似的，
嗯，
就是他是一个同一性格，所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性格这么叛逆，这么希望离开，这么反对囚禁，这么反对资本主义榨取我们剩余价值，外边的我一定也是这个情绪，所以我跟外边的我进行沟通，我应该离职是很高很容易的。
说你说这个间谍啊，我觉得就特别像，
嗯，有可
能吧，因为这个叛逆我觉得
就特别叛逆，
嗯，
所以他就给外边写了纸条了，外边不同意，这纸条就是通过公司给的，他自己带不出去，他通过公司
录了个像，
后来就是拿菜纸刀是说什么，拿菜纸刀说现在让我跟外边的我通话，我要给自己录个像，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切掉我的手指头，你们对外边的我没法交代，因为你们一定对外边的我说的公司多好多好多好，
嗯，
内部我把自己手指头切掉了你出去解释不了，因为这里边也演过，就是其实这个第一天这个小马哥这个
当面试小丽的时候，
面试小丽的时候不是很成功嘛，
嗯，
后来跟这个人事主管汇报的时候，人事主管拿杯子啐他来的，
嗯，
啊不是，是被那小丽打，说错了，
被小丽拿
那个
钉容器，
小丽拿钉容器打这小马来的，这个小马脑袋有个疤，就有个那个创口贴，所以他取车的时候发现上边有张纸贴，就是有一信封，打开之后信封里边写的什么呀，写的是你上班搬箱子磕着了，所以给你一张披萨，这个必胜客披萨饼的这个券啊，你可以去吃一个什么什么嘎啦汤，这类似啊他们那边的一个店名，说你可以去吃这个，其实公司在欺骗他们，
嗯，
但如果我切掉手指头，虽然小丽不知道这些事儿，但小丽已经直观的能感觉到，如果我在公司内对自己造成严重伤害，那么你没法跟外边的我解释，他要切手指嘛，切手指呢就录了个像，就拿这个要挟公司，公司同意他录了个像，因为要不然这一下就给公司
闹大了，
因为其实外边也演了，外边就离职，就是就这个分离这件事儿，
有很多这种社会层
面，社会层面是有很多新闻热搜的，
嗯，
有人反对，有人支持，在底下这个，在这个他们这个微博底下，他们那里还没有微博哈，就是他们还翻盖手机呢，他们在这个不是翻盖了，是有那个，他们公司内是翻盖，他们公司外已经是那什么，反正就是在这个社会层面吵得很严重，好多人上街举牌说这个禁，就是应该抵制分离术。所以公司是怕这个的，公司就同意他录了个像，跟外边自己说的这里边很恐怖，必须要出去。然后呢，这个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这回下班
能成功
。结果走进电梯，然后手里看了一眼，手里拿的是这个，就是给自己看的光盘，是个什么白皮的光盘。然后一秒之后，他发现手里的盘变成了一个蓝皮的光盘。
嗯，
然后打开门，还是欢送他走的那群人在这儿等着他。来说你看看自己给自己录的像吧，
哎，这块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过一天，
过了也没过一天，就一会儿，因为他拿一张盘出去，
看完
他就去看了，
对，他没有给到真实的自己，
给了真实的自己了，
回来之后他再看那个已经是
外边的自己给他录的像了，
哎，那里边那群人呢，为什么还一直就是没动吗，
因为知道他一定会回来，外边的自己一定会想让他回来，因为里边这群人说其实这种事是发生过的，所有人都是经历过这些的，只是他比较激烈，
嗯，
只是他比较激烈，外边人知道自己，因为外边的自己将没有工作的记忆，对外边自己就是闭眼睁眼领钱，闭眼睁眼领钱，
挺好啊，
每天的生活只用想着吃喝玩乐，
嗯，
多美好的生活，外边自己不会同意里边自己出去的，所以他们只是在那儿等着他回来。其实最开始他们出那个楼梯间的时候，小丽出楼梯间，那小马在那儿看表嘛，看他几秒回来，对吧，就是都知道会回来，因为外边的自己不会放过自己的，就是
对自己，对自己是最狠的，
自己要对自己狠一点，
对
对吧，都他妈对自己，
他妈是
真他妈狠，
核心
恐怖点就在这儿，自己对自己是那个最狠的人， 外边那自己对里边自己录了个像，小外边小丽跟他说了，说决定这一切的是我，你应该在这上班，如果你伤害我的一个手指头，我会让你就是生不如死。为什么？因为他在这里边是无间地狱式的循环，他可以在里边折磨你，而外边人又没有这个痛苦，他给你精神折磨，我不折磨你肉体，我折磨你精神。因为他们里边表达过，他们就是一旦犯错误要进入休息室进行这个忏悔。
我真是忏悔，
就是念一个词儿，念一段词儿，小丽念了1000遍才给放出来，就是同一个词儿。反正上班无限多的时间，你就这念吧。今天念到5点半，下班您回家。明天9点，反正明天外边的你9:05你还会来。
那咱们也念过
啊，
咱们念，欢迎大家收听、哦。
没连着念吧、
啊、
可能也没他
念的多，不连着念人说为什么不念了，回回念念他妈上千遍了，
对吧，他那还是连着念，
别再问为什么不念了、
啊、
看了吧，这不
小丽了
念上千遍都这样了，
就小丽最后就崩了嘛，
小丽决定把自己永远留在这儿，
他这事他出不去了，但是他们就是，但是这个小丽这些行为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这个首先是对小马有了一些影响，我觉得，所以小马是在生活外还遇到了事儿，他在生活外遇到了前领导，
对，因为他上班的被任命为领导的这一天吧，他就觉得比较奇怪，因为前领导不知所踪，就突然就消失了，
嗯、对，
所以他就有点这个怀疑，而跟他前领导是什么关系呢？
好朋友，
跟前领导，他是前领导的这个好朋友之一，
嗯，
然后前领导呢是他唯一的好朋友。
嗯，
就是只能是这么说，在工作上，
在工作中的
工作上、
嗯，
而且呢，这个小马在这个外边呢，其实是不认识他这个前领导。
对，前领导找他来了，但他不认识，
对，
因为没有那个记忆嘛。
对，但是呢，他这个前领导说了这个一个特别可怕的事情，
嗯、
他说我啊，自打这个出去之后，我做了个手术，
嗯，
这个叫重新的记忆整合，嗯，我把这个工作记忆和我生活的记忆又整合起来了，
嗯，
但是呢我也这个因此遭受了非常重大的这个疾病、
嗯、
就是我这俩记忆融合到一块儿的时候反正头疼，
他老那个想着想着想错了，
对，不知道我到底是在这个生活还是
工
作，在工
作、嗯、
而且不知道我走的这个是街道还是办公室的这个胡同，
嗯， 嗯，
这都不知道，
融合了，
对，就完全融合了，然后他听着呢就觉得，因为外边的自己对于工作上面是没有记忆的、
嗯、对，
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事儿是
真是假，开始他不信，
他不信，
嗯，
而且呢这个人还说了，这个公司啊背后一定有一个特别大的阴谋，
对，他说他已经大概知道点了，这公司后头有事儿，
嗯，
不是像你想，但是他这些话我觉得有点触动这个男主了，
哎，
因为包括他跟男主跟他那个妹姐姐，跟他姐姐老公，那个姐姐有一个特可爱的写书的老公、
啊、太可爱了，
他们在一块儿开
姐夫
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说你不知道你公司的时候在做什么，如果他让你杀人怎么办，
嗯，
公司如果让你杀人你没有记忆，然后公司回来跟你说是干的别的事儿，
嗯，
你根本自己都不知道，你可能已经成为杀人犯。这个时候他就有触动了。虽然我不是我的意识去杀人，
对，
但依然是我的另一部分意识。其实从某种角度讲，还是我，
就不是就是你，但是只不过你不记得而已。
对，其实这就出现一个情况：如果一个杀人犯他患了失忆症，那他还是杀一个杀人犯吗？
嗯。
对呀、啊，
哎，你说的有点就是太过分了啊！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没准他上班就是让他做水军，做水军吧，
也可能说了
做水军，去各种社交媒体去把黑的说成白的，把白的说成黑的，对吧？
你这很像小胖那个言论，
你这很像小胖的言论，
对吧？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我反正我想过，我想过，我就想过那些做水军的人，是吧？他们有没有自己，是吧？那话怎么说？问心自问，
嗯
嗯，
你们有没有想过，是不是？
嗯，
现在你的领导让你把一件黑的事儿说成白的，你自己内心有没有愧疚？有没有道德上的这种谴责？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就跟这剧里似的，他们只能是忘掉工作中说瞎话、说假话、颠倒是非黑白的那部分，
是
可怜。太可怜了，
哎，所以小马就觉得有问题了，
是吗？
所以他就
有可能就像你说，有可能小马他们那公司就干的是水军，
对，
网军，
对，他们中间有猜测，有猜测，那小胖猜了，说咱们找这些数可能是某种危险，咱们现在能够做分离手术进入这个公司，可见外边大灾难了。
对，
啊，自己能
外边大灾难，你们干事就是给人泼脏水，
不是
颠倒是非黑白。
不是，小胖的理论是说，这个里边大海有好多危险，咱们就是凭感觉看哪个树是危险的鱼，咱们给它杀死。但是欧文说的类似你这个，说不是，咱可能是在网上找什么东西，给他都觉得不好的给弄了，
或者是给这个电影的脏话都删了
啊。对，咱
网上的脏话都删了，
网上筛这个去了，就。对，是这样，
就是那个看有什么不好的镜头啊什么的，
不知道，他现在不知道那树是干嘛的，所以那个小马是有点体会到了，我得知道我上班干什么，
就是水军嘛，
所以他有点信了这个，他有点就是信了这个
前领导，
前领导了，虽然就是记着啊，他不知道这，他无法确定这是他的前领导，
可能就是给的可能报酬比较多，50万、500万这种的，
嗯。
而且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个细节，这当然你从上帝视角，我们能看到这个。不仅仅他是前领导，他在工作中，在生活中，他也见着了。他现任的这个人事部门的总管，
对，
是他们家邻居。
而且其实我开始还不知道这邻居是不是也做分离术，
因为邻居跟他非常的热心肠，没事还把垃圾桶搁在他们家门口，让他帮他倒。
对，这人是他老板，
但实际上他
老板是上下班是同样一个记忆。
对，后来能看出来这老板是同一个记忆，
因为老板在生活中接了工作里的电话，
而且更恐怖是老板有他们家钥匙，
进他们家
看他上班的时候进他们家检查他们家东西，顺他们家东西
啊，顺他们家东西，
好像是顺了他前妻的一个什么
做的
蜡烛，
嗯，
顺了，就是他前妻对他是他最大的伤痛，
嗯，
所以他把前妻都封存起来，是一个记忆。他去人家，这前领导去人家把前妻
蜡烛偷
了。
这本斯基勒是有多恨老板？这个老板就是因为是这样，这个虽然是这个老板这个角色在公司外，公司内跟公司外是记忆是没有切割的，但是呢，公司里边对小马是特别暴躁，
对，
是吧？老拿东西是拽
他，骂
他。但是在生活中呢，又表现出一副特别
热心邻居，
热心啊，这种跟他那个，
这就是领导玩明白了，在工作中 PUA 你，碾压你，让你失去工作的信心，
在生活中又对他特别好，还给他做小饼干，
对，在生活中又无限的关心你，让你对我有一种好感，你就会越发的觉得是自己工作能力。
但其实呢，这老板在背后还拿你的东西是吧？
对，偷你东西，去他家顺东西，然后检查他的那个信，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住他邻居嘛，他去上班了，就偷偷来他们家看，哟，他们这门口有人给他搁了封信，拿走看看是什么，全给顺走了。
不是姐夫给那本书吗？
姐夫写书的嘛，给了他本书，姐夫写了个心灵鸡汤成功学。然后后来这本书呢，就是这个让人事部门给拿到公司去检查了。结果这本书
就真检查，
这本
从头到尾，
对，从头检查每个字看。结果这本书就在这公司流落到这个公司了，
变成圣经一样。
这个公司内部是不许看闲书的。
对，
结果这个因为出现了这么本闲书，每个人争相阅读，
发现那个书的那个镜头特别逗。刚开始，然后突然这欧文就回来了，我有一个非常紧急的事情，我在这公司里发现了一件不属于这个公司的书的类别，大家看了之后都以为是毒品一样，然后站在那看着，
对，说
就有人
该不该上交，
等于他就是把公司以外的东西第一次带到了公司里边。
对，
而且这本书讲的还是
成功学、金陵鸡汤，就是说人得独立，得你得反抗，你要自己要强，说怎么能成功。他姐夫写的，
心灵强大，
他姐夫写自己什么怎么当年当作家没成功，然后自己的心灵不能变弱，要变得更强，我又遇到了什么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最终成就了我现在这个样子，写了六本书了。
他这就是核心，就是要自我觉醒，
对，
要自我觉醒，是这种
这本书
自我意识，这种个体的这种，
对，
你给里边的人看那。
这本书比较有意思什么呀？在外边看啊，就感觉是那种就是咱们现在经常在网上看那种听懂请鼓掌，就是这个，对吧？你能行，你可以，你就是超人，为什么不能这样？我们就要先花钱后挣钱，就是这种玩意儿，就写的特别假。但是在里边，因为从来没有这种东西传进去过，
没有记忆都
在这里边，这他妈是圣经，
感觉就是像宗教一样
啊！那每个字
一种新的思想，
每个字写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无法改变自己，是否考虑去改变这个系统。我操，里边这帮人要觉醒了，就那小胖整天说，就是说得遵守公司规定，我多多指套，这也
坏了，
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了那段话，我本来想念出来的，算大家自己看吧。
对，那小胖就最后
写的特别好，你们还记得吗？那几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他小胖在看书里说的那几句话，
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这个，你能觉醒，你找找。
那个，我觉得那话说倍儿棒。
他姐夫有两下子，他姐夫后来也挣着钱了。
他姐夫肯定有钱，
因为他
住那住那房
子。他姐姐生孩子是去那个叫什么月嫂子，有月嫂子那地儿生的。
月子中心，
月子中心。
对，
虽然是在里边住的是最次的那个吧、
哦，那也是月子中心了。
对，
都是富人。
然后这嫂子看见那个不是嫂子，姐姐看见人家那个真正的有钱人住的是小洋楼，哦、然后他们那是一小单间。
对，哎、
但是感觉也可以了。
还
我能认识这个有钱人了、哦。
老说那个什么美国人不坐月子，那是穷人不坐。他们有钱人包一别墅，有壁炉的专职的护士，
对、
啊，让他们跟那坐。
肯定的，就是你那个东西，你产后护理嘛。
人家不叫坐月子，人家什么包一别墅，然后他说那他姐夫能包这也算厉害了，
对、啊，是
晋升富人阶层了。
首先你在进入那个阶层了，
只是那个阶层的最底端。
对，但是你能认识人家。
后来人姐姐去别的家借咖啡回来，说那人是真富人。
你看人家那有钱的，人家住那房子大 house
啊，他们是住什么第六排最后一排什么边把边的一个这个。但是他姐夫写这个真成圣经了，这后边其实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了。
嗯，
新的变化了，
所有人都有变化，
所有人都有变化。这变化最令我惊讶的是这欧文，
对，我也想说这欧文，
这他妈欧文，我一直以为是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特虔诚的公司员工，
因为他已经是把公司的，他一直是把公司所有的这种这个语录都常备于心，
嗯，
说什么话的时候都是说我们那伊根说过什么什么东西、
嗯，
我们那大领导之前他是怎么成就的这个事业，
对，
这是我们第五任的女 CEO，、
嗯、
这前五任公司第一次。所有东西全都是就跟背历史课一样，他可能也是历史老师。
对，你看，你听听后头这事儿，
然后但是他们这个里边本身这个各个部门之间其实是不能这个
瞎串
的。他不是开始成湖中串的，怎么成的湖中串的？因为有一天啊，这欧文又开始打瞌睡了。打瞌睡呢，他确实是看到了非常恐怖的情况，
看见这公司天花板往下流黑水
啊，就跟我们那看那片头，哎，顺便说一句，这片头做的特别棒，
这个整个这个片子的视觉做的很好。
对，然后他这个看见这个流黑水呢，他自己吓一跳，这个人事部门的这个助理就过来说，嗯，咱俩得找那心理医生聊聊了，你这个不是光这个犯困的事儿，
对，
你这已经影响公司效率了，
嗯。
那咱俩一块去呗，去找那个那么漂亮的那个女大姐，然后给你念念话、
嗯、
给你讲讲外边你的人生。
嗯，
就在这儿等着的时候，他碰见了一个这个其他部门的人。
哦，
这俩人一见呢，这个不得不说啊，这也是老演员，
叫什么来着，
克里斯托弗沃肯。
哦，
这个也是之前演过很多什么那个无头骑士啊什么的、
啊、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演员。
嗯，因为这个口音啊非常的有特殊性、
嗯、
所以的话确实老演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角色。
嗯，
他在这块呢，这而且是一个老头啊，
也是一老头，
也是老头。这俩老头一见面，这分外眼红。这
什么叫分外眼红？
你没眼红、
啊？觉得聊到一块，因为他们同一个艺术作品
对
发言来的。
因为首先这个欧文啊是在这个公司特别老的一员工、
嗯，
所以他这个历经了公司肯定有一些变化了。
嗯、
就比如说这个之前这儿挂这画，那挂那画，
嗯、
这画是谁挂的呢？
嗯，
就是他今天见的这个老员工，
嗯，
就是这人是叫光学与设计部门
啊。
嗯，特别奇怪的一部门。
对，
然后但是后来一研究干什么的，我这当时都乐喷了。
光学设计部干嘛的？
光学设计部挂画的。
啊、哦，对，就很奇怪。他们那个主角团那个部门叫什么部门来着？
叫宏观数据团，
叫宏观数据精简团
啊，宏观数据精简团
啊，就是在一堆数里边找哪个数不看着不舒服。
对，宏观嘛，
宏观嘛，一堆
数
嘛，
数据精简嘛、
啊，对，就这么个意思。这实际就是挑哪数。看着不舒服，他们这个光学与设计是挂画
啊，而且他们这个挂画吧，我刚开始啊以为，因为刚开始没说挂画，
嗯，
刚开始看了好多画，这老头呢对画特别有研究，
嗯，
看了各种的画，说这幅画之前我挂在哪儿，现在挂在哪儿，
嗯，
这幅画里边表现了什么样的艺术，
嗯，
表现了什么样的，
都是说跟公司这个领导有关，
对，都跟领导有关，嗯，表现着公司哪段历史，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老头是不是画画的，
嗯，
因为他这个也没说这个具体干嘛的嘛，嗯，后边一看他说，哎，我们不画这画，
我们挂
、嗯，然后其他不挂那么都收起来，
嗯，
这么一个团队，
一个后勤部门，
对，但是这俩人呢就是见了面之后的话确实觉得特别聊得来，
嗯，
所以两个人呢就是这个有一天啊，这个光学与设计团队的这个头
嗯
就过来找这个欧文了，说那个咱俩上我们那儿欣赏画去。
反正欣赏欣赏着就柏拉图了
啊，这俩人柏拉图，
我觉得这个
手碰到了一起，
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在这么一个像牢笼一样的这公司里边，唯一能激发你这个。这个叫什么自由意识的，
就是爱情，
爱情。
所以好多这种汤加班的公司里边老出事儿嘛。
哎，你看那个这里边什么小马、小丽啊，他们，他们想冲出去，基本很难，没什么希望。
嗯，
但是老欧是吧？老欧当他这个内心的这个萌芽、爱的萌芽，如果一旦生长起来的话，会很可怕
啊、
所以我真的老欧有可能是一个翘点。
对，两个老爷爷，两个老爷爷为爱
爷爷
为爱牵手、
哎你，你说是不是？
是、
啊。还有什么说能比两个人追求爱情的能量更大的？
这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现在我看到第五集结尾嘛，还真是由于他们俩这爱情，他们这已经突破了公司的一些规定了，
已经突破了部门的界限了。
对，因为真正的部门无界靠的是爱情。
因为之前、这部门之间的无界不是部门无界，是部门之间是有界的，
不许瞎串。
首先不许瞎串，人家是没有公司明确规定不允许瞎串，但是
有这么个说法，
有这么个说法是什么呢？说那个之前有一个团队啊，把其他团队的人全杀了，然后呢，就是发生了一件特别凄惨的一个案件。你看这儿就
对他们传说，我说公司以前是有团建的
啊，
是这个
部门特别大，
部门特别大，好多部门一块工作。后来就变成了这个跟迷宫一样的地下室，一个每个部门之间不知道对方那个门在哪儿。
而且也不知道说对方是谁，对方干什么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这就是巴别塔
啊，
巴别塔
都不知道。
以前其实都挺好的，大家那个一个公司其乐融融。后来不知道因为发生一件什么事儿，
对，所以
坊间割裂了。
公司内部是有个传言的，是说有一个部门把其他部门人全杀了。
我操，就多大仇？为了抢会议室
啊！为了抢会议室打起来，把那些部门都杀了。
而且这挖心掏肾呢、
对，而且就特血腥，还有一幅画特血腥。
对，然后那个，而且呢，光因为咱们这个主角团啊，是在这个叫宏观数据精简团队，他们那块有一打印机。突然有一天，这欧文啊，就是走着打印机那儿要复印东西的时候，啪啪出来两张纸，这看着上面画这画，这不就是那上面挂的工牌，就是光学与设计团队的这帮人吗？
设计部的，
设计部是绿牌，他们这个
蓝
数据部是蓝牌，一堆绿牌的人把蓝牌摁在地下吃，掏心挖肺，
掏肠子，
太恐怖了，
缩了。
而且小胖就过来了，你看我说吧，
小胖最爱传八卦的。
我打进公司第一天起就知道说那光学设计团队那帮老丫头呢就不是好东西，你看。他们说自己有俩人，实际上他们还有后边一屋子人呢。
对，他们最后发现了，就老去看老瞎串街的时候，发现那屋里好几个人呢，至少得七八个人。他们对外说自己就俩人。
哎，你没发现这个画也是？我觉得是不是画是跟艺术相关的？就在这么、在本来这么比较这个数据化的公司里边，突然出现这么感性的东西，是不是也是对他们有一定的这种？情绪上有一定调动啊，
有他们开始啊，公司是想拿这洗脑，开始想拿这洗脑。但是艺术有意思的地方哪儿？它不是文字，它表达的很复杂。因为比如说，他们开始有一幅画是那个创始人和创始人的夫人，然后在一同工作。其实这幅画是想表达当时创业的艰辛。但是当两个老爷爷手拉在一起的时候，说：“你看，创始人和他的爱人就是在工作中相爱。工作中相爱可以创造多大的力量，对吧？两个老爷爷就手牵手了，就像你说这，因为艺术的表达是多元性，就是
它本来就是
感
性的，
它感性的，
它没有绝对，它没有绝对值。
对，而且你没发现吗？在如果在公司里边，两个人说一旦谈恋爱搞上对象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离不离职，在不在这家公司工作一点都不重要了，是吧？
对，
上瘾啊，
是不是一部门的也不重要了，
是
吧？对吧？就而且更爱来上班了。
对，就是也是上班也能动力嘛，
对吧？
所以我说来瘾嘛，
来瘾嘛，对吧？
对，
这俩都是单身，还要说这俩又都是结婚的，那上班瘾大了，都再也不迟到。我跟你说，能他妈早去半个小时，趁
天天加班，
趁没人，
趁没
人早去半个小时干点别的，对吧？对对，更爱加班，哎，不是更爱出差了，
更爱出差了，
要不然你现在这，
哎，你说他们俩这俩老头儿，就怎么就真的喜欢
你？不好排除生活中是不是有关系？
是
因为这些人都没，除了小马，其他人的生活全都不知道。
对，
你没法判定这个事儿是不是生活中有某种影响。
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两个男同性恋在不过多去介绍自己这个性向的时候，双方会 知道的？
会
是吗？
嗯，
是通过什么？
他们叫雷达，
叫 GADAR，
GADAR 是
GADAR，
对，不是这个是真的，就是因为确实我们那个身边也有这样的同事，
嗯，
他就能非常清晰的辨别说哪个人是哪个人不是，
嗯，
我就完全辨别不出来。
对，其实就跟咱们一样，咱们有时候那女孩喜不喜欢你，你多少能感觉到。
是，那男女这个不是比较常见吗？如果男之间的，
不是人家对于人家来讲，人家就叫常见，嗯，就人家就是长就是生理上就那样，就很。
当然，我还听说有某些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 app 之类的，也能就是互相的发现，
嗯，这 app 都有了，就是人家就是跟咱一样，就是只不过是性向变了而已。对，反正这个挺那什么，这个。但是这俩老爷这张画出现之后，这个小胖就更急了，就跟这光学步摇对立，
嗯，
要开干，就没有人在工作了，
然后这
就开始变成了部门跟部门打，就变成部门内耗了，
这俩部门就，然后这个谁欧文就去找这老爷爷去了。
哎，真的，你没发现最后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什么第四、第五集已经不工作了吗？
不工作，人也没有人管他们。
我觉得从第二集开始不太工作了。
对，看第二集就是那点。
要说啊，就还得说明啊，就是这四个人的数据部四个人的团队是有一个老板的
啊，
老板从来没有管过他们在干什么。
老板就监视，跟那自个儿咯咯看着乐。这是后边应该有阴谋，这后边有阴谋。
嗯嗯，
当然这个阴谋是什么暂时还不知道，因为
反正他们现在就是来回瞎串瞎闹，也没人管他们，说你们赶紧回去工作，没有人说，
没有人，因为那个他本身应该是小马管他们，结果小马跟小丽俩人现在走比较近，
嗯，
因为刚才不说嘛，小马在外边遇见自己老领导了，对，他也相信老领导，老领导说他给了他张，就是说我在公司内，公司不能带信息出来，但我在公司内藏了个信息，你会找到的。结果这个老领导在后边外边去世了，因为就是他这个
合成手术确实不太成功，
合成不太成功嘛。这小马最后是在那哪儿？小马是最后在这个
老员工照片
背面发现了老领导给画的地图。这张
老领导也是个胡同串子
啊！老领导是最早的胡同串，
老胡同串子。
他把这个地图这里迷宫画的比较详细，哪有哪个部门什么的，还指出了有一个地儿，说这个地方很特殊，
嗯，
说这块好像有人住还是什么，就是反正那个地儿你们要去，
嗯，
那画了好多问号。对吧？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小丽经过这个，小丽最厉害的是最后死活出不去，她想了一办法，就自杀了。就是我霍霍外边的自己，我自杀。结果没想到自杀也没出去。她自杀之后在电梯上吊，我觉得那特别震撼。就是她想离职，但是外边生活的自己不希望自己不工作。
对，
但是自外边自己又不希望自己工作那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个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她就上吊了，就是我。
而且他上吊那个地儿非常的有意思。你要正常上吊的话，我在卫生间上吊不就行了？
他为什么去电梯呢？
电梯上下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能经历到自己这个就是外边的记忆和里边的记忆的切换的。
他是说，我想完成的是我上吊，然后
让外边
的
死
的那一瞬间是外边，让外边那个人知道是我杀了我，是谁杀了我，我又杀了谁，其实命。是吧？我要让外边的那个我知道是我杀了我。
我觉得反正那个小丽确实挺过激的。
对，但是小丽这一下完之后还是没成功。外边那个我在经过了抢救、治疗等等之后，依然回来上班。
嗯，所以就这个越说越像。
外边我觉得是就是可能是不能是不是叫间接，就是要查里边的事儿。
嗯，
因为这个事儿什么呀？就是
或者搞破坏，
就是这个他们这个等于是，要不然是外边的这个反对团体，要不然也可能是警方，因为他们这个事儿国家也不是说特别，但是他们现在国家到底什么样说不清楚，
有没有国家都不知道。
对，就是说外边肯定是有东西是反对这个或者要调查这个，他很可能是这个身份进来的。
这家企业，有几个镜头会给这家企业的这个外边一个全貌，挺庞大的，像一个亚特兰蒂斯一样，是一个圆圈，一层套一层的。
中关村软件园嘛，
它是个实景拍摄。那个是贝尔工作室，好像是，
是吗？
是，就是
行了。本斯蒂勒的有点面子，
那本斯蒂勒
去了，人都想
一提这什么锅碗啊，
是不是？是不是？
房啊，都得
是不是拍《波洛管奇妙夜舞》？
是不是？是不是那个让那个让那个这演员来演？是不是说，哎呦，汤姆·克鲁斯要来？
不知道了。
对，沙滩哥后来找了低配版，
反正是那种特别科技园的感觉，好像。
然后内部是那种八九十年代的那种 高科技风，挺厉害的。
对，
后来等于是小丽跟小马两个人就开始在这里边去寻找其他部门，
嗯，
去寻找如何逃避被这个监视。因为小马看到这个地图之后，也通过那个思考说，会不会这个公司内部有问题？
是，
就是我因为我
猜测嘛，他这个时候就已经起了疑心了。本来是完全没有这想法。
对，小丽是激起了这些变化，再加上外边领导对他现公司内是小丽引起的变化，
嗯，
公司外是老领导引起的变化，他内外两个。这个思维全都是产生了疑心之后，他就在内部开始进行调查了。其实我觉得那个他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就在于他到底这个工作是什么，说不清，
完全说不清。因为现在所有东西对于里
边的找数，找一个不开心的数。
对，我所以我刚才说是不是看色彩的颜色作画的这种感觉，还是说是怎么样？后来发现人家那边就是挂画的，那就不太像。
对，他太这个太奇怪了。
而且最关键的是在他们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吧，还碰见了一个新的团队，
养羊团，
养羊的团队，而且那个人非常歇斯底里的，
嗯，
那个人就是说他们还没准备好，你不能带走他们，
所以那
我觉得有可能是不是你们想太复杂了。
小丽说的，
这家公司可能就是做人工智能羊的。有设计部嘛？设计部
做电子羊的，
做电子羊的，
做电子羊的设计部在那儿设计羊。你们这边数据部要把那个里边不好的
bug 给删掉，
删掉。
对，就是因为数
一个那个
电子羊嘛。
本斯蒂勒也不是一个码农，他可能对于这个代码可能理解可能粗浅一些吧。是吧？
看，就是我懂，就是怕每个数这数码羊做完了，万一。用户看着他感觉恐惧呢，所以你把恐惧的数给删了，
啊，
这数码羊不就
是恐惧了，而且人家更先进了，到最后他们那可能是质检这一步，就可能你人为觉得不舒服的地儿，可能真的就是那个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地儿，
哎，对，
做电子羊呢，啊，
对对对，
那质检的最后就是在组装间那大哥可能就是比较生气，别催我了，那羊还没弄好呢，不能带走。
他那正喂奶呢，
是吧，
嗯，但是小丽说什么，小丽说哎呦，咱们这个挑的会不会是羊，挑了哪些羊扔进垃圾箱就给杀了，咱们的数字挑的会不会在伤害生命，
嗯，所以我觉得是有寓意的，
有寓意是吧，这个，
嗯，不像是光是羊这么简单，
嗯，这么
可能不是水军干的事儿。
这样就是那个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他受到菲利普迪克的一些影响，
嗯，
因为那个就是那个记忆裂痕就叫发心嘛，
嗯，
他这就弄一离职，那个就是讲工作两年，然后完全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然后再醒，就是再醒来的时候就直接拿薪水。结果
火星的那个吧，
啊，
去火星的那个吗？
小说里是去外星了，
嗯，
我记得电影里没有，
电影里
是本阿弗雷克演的吧？
嗯，
乌马斯曼本阿弗雷克演的，他就收一信封里边各种各样东西。
嗯，
他就能预知未来，他是那么个故事嘛，
对对对，
但是跟这个一样，就是他会觉得就是一睁眼一闭眼就工作结束了嘛，所以找树这个也特别像那个菲利普迪克的一个作品，
嗯，
就是有个人猜树叫选数字，选对了什么猜小灰人是哪个树什么，你只要一猜对你就获奖，然后那个人一直是靠获奖活着，
嗯，挺厉害。
然后后边的故事特神，我记得以前节目讲过后边的故事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他突然有一天看见这屋顶写的是个灯，写的字儿不是真有个灯，开关写的是开关不是真有个开关，
你有，
然后沙发上写的字儿是沙发，实际就是个凳子，这种就发现周围的一切可能是假的，但是一抬头又变成真的了，就是他就开始怀疑这个世界是真是假，就是最后是说他们是被催眠了，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就是贴一字儿写灯你就觉得是灯，一切都是假的，但是他玩那个小灰人是什么，就是那找数字，好像我如果没记错，太久远了，如果没记错好像是说是月球独立了跟地球打仗，好像是往下扔炸弹，有一波人有超能力，这波超能力的人是能够预知弹道的，他在里边觉得哪个有问题，哪个就是将会是轰炸的那个地点，然后军方再去做防御，所以是一帮稍微有一点超能力的人来这块，但是他们不想替军方或者替政府工作，当然被给抓来去这么工作，给他们骗成一个这个，所以这也很可能那个数可能是后边代表是在他们有某种能力或者激发了他们某种改造，因为他那要往脑子里植个芯片嘛，可能这个芯片又具有某种能力，这个数是实际上是对外界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疑点，就是这女的如果真的那么想离职的话，就是你从一个公司老板的这个维度来看的话， 你换
让他走不就完了吗？
你换一个是吧、
嗯、
但是也是一直在说这个不能让这个人走，就是都不是我不让你走，但是我觉得那是借口、
嗯、
是外边的你不让你走。
对，
但是呢
其实公司应该让他走，
公司让他走，但是公司也没让他走。
对，公司还在强行挽留他，
所以就是证明说这个肯定是看上他身上的某一种能力，
他应该是有某种别人没有的特质。
对，所以就这些人都是被筛选过的当然这个是我们的猜测、
啊、对，我们猜测啊，没看到呢，就没有结束呢，我觉得是这个。
而且包括这个他们这个前领导出去不是做了这个记忆恢复手术了，
嗯，
他们还要回收那个芯片。
对，
所以这个里边本身这个有阴谋啊，
最后那个最后他们那人事总监在日常生活中跑人葬礼去，拿一钻钻人脑袋，
趁人唱歌的时候，
趁人家放那个老领导死这个生前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跑他们人后头给人脑袋钻一洞，给芯片取走了，多他妈狠！
不像好人干的事儿，反正
啊，对啊。而且更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呀？其实这个领导一直拿监控看着他们呢
啊，
并不是说不知道他们摸鱼，
不是
已经看
领导领导的工作就是拿视频看你，
看见他们在摸鱼了，嗯、玩命摸，
上下班都得看、
哎。比较有意思，打盹儿，这个叫休息室谈话去，
不干工作没事，
不干工作没事，
嗯、
满街瞎串没事，跟其
他
部门
那个，也就是一旦比如你做梦，
嗯。
搞对象这些不行，是这有可能会激发你的这个自己的潜能、嗯、是吧？潜在意识，他这个比较害怕。
他这样，他里边
其他事儿没事。
不，我觉得啊，就是他里边那个什么部门，就那个有个安全部门，
啊、
安全部门推门问过一次领导，说你看他们都乱成什么样了，
你管不管？
你还不管？就剩下这领导上头还有董事会、
嗯，
他做很多事是要面对董事会的，但董事会从来不说话，就立一小盒子跟那儿，所以董事会是什么也说不清。
嗯，
他们也弄不清楚董事会是什么，对。对吧，这董事会从来不发言，董事会要想说话是跟一个女的，跟一个就是
代言人，
董事会代言人通过耳麦说话，然后这个代言人来发声说，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人就是这个所谓的人主管，应该是整个这个
团队的
大 leader 了。这大 leader 他后来说了句话，他说的看他们还能再找几个部门。
我操，较上劲了。
不是较劲，他应该是这些
某种实验，
是某种实验，这里边是有实验的。
就像你把小白，
你们说实验的话，这个就能说、
嗯、
特别像你把小白鼠关到那个盒子里边做迷宫，
对，
然后他们在里边跑
啊，
看他能找着几块奶酪，
对，
就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就这个
应该
看到这是第五集
啊、
嗯、演的，这确实第五集，我就一下就毛就是汗毛孔都放大了。
欧文因为那个老欧因为爱情和那个挂画大爷最后手牵手走进了那个光学实验室的那个大的那个部门场地，跟所有光学部门的人说这是我们的朋友数据部，对吧？宏观数据经这么精
简
部，我们的朋友部门团结起来了，两个部门联合。
我觉得那个俩老头那个有可能会因为这个爱情真的冲出去，因为
对
他们总不能在公司里待吧。对吧？
不是，空的会议室挺多的。
那会议室都没人，进去之后
有地上探头啊
啊！对，有探头，
有探头啊，
有探头。
反正我觉得现在，我觉得这剧啊，现在是这样，就是还是有好多设计，有很多这个埋伏哈。
对，
这剧情上没有告诉咱们的，但通过咱们以往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有可能有一多半可能就是咱们想多了，根据这些，但就不知道他最后是要
怎么、嗯、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我们猜的可能方向应该差不太多，他肯定是个实验。而且它应该变成两条线，就是，不是，就是那个内部有两条线，就老欧跟那个挂花大爷那条线就变成了说爱情，然后跟部门联合形成一个，因为他们一直提说之前有个部门某那个政变过，他们可能就会掀起新的政变。然后另外那条线是那个小马跟那个小丽，他们俩应该是找真相。是找到更多的真相，
就这边是跟那个管理部门直面冲突，然后结果发现这个自己干不过人家，因为拿着更牛逼的东西去管理他们、
啊、那边就有真相，
那边是看见真相之后又不敢说。
这家公司那个可都100多年历史了、嗯、
对对对，说从八
一
八
八
六六年吧，
一八一对
就开始了，
很久了、
嗯、说保护整个人类。
对，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保护人类。他们在找些那些数是在踢出一个非常大的对人类的造成的风险，
对、
哦、类似于炸弹导这个轨道什么的，他们本身是具有某种潜质超能的，
或者是
踢出
某些人，
对对，就是他在剔除某些危险，这个东西可能是会有一定的残害性。
嗯、
然后这个他们本身有一定的这个超能潜质，这个不能叫超能力了，就是敏感度吧，就是第六感可能是拥有这个。
嗯、
而植入芯片跟这可能也有关，而且更关键的是，他这个上边领导去宏观看这一切的时候，是觉得哎，是不是我们能把这个实验更进一步，让能够做出更多的，不需要这些人在这做分手术就能去预测危险。
我知道为什么你想到这么多了
啊。
嗯，因为这些人是 X 战警、哦、变种人，变种人不是你最喜欢的吗？你
可能
是不是
发不了激光，但没准是 X 教授那类型。
这些不就是那个
很厉害了？
你的意思不就是说这些人有可能是变种人吗？
啊、嗯，对对对，改造人，他们已经改造了
啊、
嗯，他们就跟金刚狼似的，已经脑内植入东西，植晶体了。金刚狼不是植的是爪，这个金刚嘛，
是不是
他们植芯片了？对啊。这个反正大家看看吧，我们这就是一猜测。节目上的时候应该已经发第六集了，
应该是发第六集，
发第五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整个故事结构的一些猜测。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就是在于这个小丽的这个角色，如果她不是间谍的话，特别恐怖。
对啊，就是
你外边的自己在出卖时间，奴役，就是你自己有时候在奴役你自己。
就咱说的最大的那恐怖点，
我觉得这个层面是更恐怖的，
这是最恐怖的，自己在奴役自己。
那你说人家不网上不有好多发广告的吗？说那个想不想挣外快
啊、
嗯？是吧？
你总要出卖点
什
么？什
么签字10块钱？
嗯，
你在外边只要打1000个字，给你10块钱。
嗯，
那你也知道那些工作不光彩，不对，不好。你不还是在干着吗？你干那些事儿的时候，不就是想努力忘掉现实中的自己吗？不想让现实中自己谴责自己。
对。是不是
？
是的，
对不对？
你自己在奴役你自己，有时候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在开工会，
但是你这东西，你怎么说呢？那你可能吃不上饭呀。
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很难处理。咱不是说谁对谁错，但有时候，如果你要说真吃得饱饭，然后你有别的办法，或者你图一懒，就有的时候这点我就有问题。他比如图懒。
谁呀、啊？谁
不是就是你说
那
个
你
说的那种情况，
签一个字儿就能挣钱，
签一个字
确实
是
图
不是对
省事儿嘛？他
省事儿
没有什么技术性的。
就是他说1000个字挣多少钱，就出去打字儿、
啊。说1000个字儿、
啊，不是
你说1000个字儿
啊？1000个字，
1000个字打1000个字13块钱，要么就是那种时薪，比如一小时
对
多少钱？
他都是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些话术吧，就照着去，你不用走脑啊。
对，或者说你就攻击哪个品牌，或者
你
就攻击哪些人？
我知道了。他说的这个，咱们这个跟那个就是线下真正这种打字儿的有一个区别是什么？他那个打字儿的时候，他不告诉你这个里边打的是什么，他把那字给、
嗯、啊，他这个是告诉，对他这段、个、他那意思也一样，就是说、
嗯、
那些人在写这些的时候，也会忘掉生活中的自己，
对、
嗯，生活的时候也会忘掉，
或者说人就说你就给你一些字，你就拿这些字满出去发去，
对，有这种，
也
有这
种，
对吧？
你说这个这就很难说。如果说的实在走投无路了，我们也能理解，但如果说是你有能够通过勤劳的方法去致富啊，挣钱生活，但是由于懒惰选择这个，
那这工作不叫新媒体吗？
你不要老说实话，
新媒体
吗？你别老实话，别大概这意思吧，大概意思，这是自己会奴役自己吗？这个觉得挺恐怖。我觉得这一点其实
也不用那么大压力，人家一生肯定会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出卖自己
啊，
这
很正常，我们都出卖过，我们都出卖过。以前打车的时候，人一说哟，你这楼上班啊，那个、我问你游戏充好1000块钱，屁麻没获得，你们就替这公司干活，人家有良心吗？对吧？这个说那会儿说那
别说这，别说这，太让咱们那个不要自己揭自己的底。
哎，咱不是让大听众听着高兴吗？我们也干过那个不好的事儿。净空大法师不是说了吗？我们干这个事儿要下阿鼻地狱的啊！你会人会根，你在游戏里杀人也是杀，对不对？你看我们在游戏都打到阴间了。我们在魔兽都打到阴间了，杀多少人了，对吧？我们都下阿 B
又去阳间了、
啊、所以这确实是，这大家听了也别就还是那句话，在就恐怖点在哪儿，就是你说他们啊，咱不就小丽那是不是间谍先搁一边、
嗯、
就这些人都在出卖自己的一部分，
对，
他们是坏人吗？他们不是，他们你从某种角度讲，在这个情况下他没办法，最后这样，就这个是一个难点，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我们怎么能更好，对吧？
嗯、
就是 我就像艾文说的似的，我们就反正我在我人生不同的阶段出卖过自己不同的东西，
嗯
啊，
我天天都在出卖我自己，
啊，对吧？这个没，大家也不用为这事
儿悲伤。这是对于他们，就是咱们所看到的这个公司内外自己人格上的这是一个，
对，
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就是这公司它运作到底它运作什么内容？
对，那是后边的阴谋，那是这个戏后边要接的事儿。
嗯，
前头这哎，不过这个戏有点意思是什么呀？好多我周围有好多不喜欢科幻的朋友、同事吧，喜欢上了。说这
他们都是照着想离职的看的。
真是
看都有什么方法是吗？
不是，真是一些朋友就是在公司里不想干了，但是你又发现你不干了吃什么？
出卖自己吧，还是
你还是得出卖自己。
出卖关键什么呀？出卖自己的那个价格有时候太低了就不高兴了。
对对对，卖高一点，
你要高一点不就开心了吗？
对, 对,
对,
对，我们的尊严很值钱，就是它不是无价的，
关键还是钱的问题。
哎，对，